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25号到9月1号访问欧洲5国之后，中共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于3号到4号访问了希腊和西班牙。中共官媒称，高官密集访问欧洲是重塑中国形象，重塑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则说，中国在欧洲的外交攻势未见明显成效。那么，欧洲是否如各方所认定的是中美的必争之地呢？欧洲能否如中共所期待的让它摆脱外交困境？两位中共高官接踵而至，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宇宙好，小明之心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一位呢，就是小明先生，他是小明之心的节目主持人，也是独立的时政评论人士。小明你好。
主持人好，胡先生好，听众们好，观众们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在我提问之前呢，我首先跟观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这两位中共高官的到欧洲的这个大致的一个行程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先从近的开始，像杨洁篪，那么他呢在9月3号在西班牙的马德里，那么他和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和外交大臣冈萨雷斯呢都会了面。那么他提供给西班牙的这个所谓的好处呢，就是中国将进口更多的这个西班牙的农产品，同时呢打造人类健康共同体。那么在希腊呢是9月4号在雅典，他会见了这个希腊的总统这个萨克罗罗普卢，那么同时呢跟这个总理的米佐塔基斯呢也是进行了这个会谈，说呢要把希腊的这个比雷埃夫斯港打造成为世界的第一流的港口。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王毅外长，那么王毅呢他是8月25号到9月1号，那么第一站呢是在意大利，他和这个意大利总理孔特通了电话，孔特就说休假在外地，那么同时呢与外长这个迪马约也会面了，那么他说的是呢这个要共同规划50年这个双边关系啊。那么但是呢在他访问期间呢，迪马约是公开的这个发声，他说香港的自治权是无可争辩。那么在荷兰呢是王毅和总理吕特会了面，同时和外长的布洛克也进行了会谈，但是呢荷兰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这个他们讨论了包括港区国安法等香港议题，那么荷兰呢对这个方面是相当的关注。在挪威呢，王毅在访问这个挪威的时候，他的发言引起了议论，是因为呢他被问到了，就是说香港反送中抗议者如果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呼声的时候呢，他说中国不希望这个奖项的政治化，那么也不希望外国来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在法国呢，王毅是28号到达的，那么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呢是进行了会面，但是呢这个双方呢是说啊，这个法国总统是这么讲，他说告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你转告他，那么比较欧洲呢，这法国呢是比较青睐这个爱立信和诺基亚这类的这个企业，那么同时他还发表演讲，就是马克龙说呼吁欧洲加强本土的 5G 技术。那么在德国呢，我们知道德国有多名的议员要求强硬对华，并且说呢中国已经丧失了成为值得信赖之伙伴的这个资格。德国的外长马斯呢也是对王毅关于捷克参院议长这个维特奇访台的这个抨击呢马上的进行了这个回应，并称之为是危险。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个胡平先生啊，刚才我们在前头的导语中也说到了这个欧洲呢好像是成为美中两国这个兵家的必争之地，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些伪命题的味道呢？就说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和这个中国政府的关系这个亲疏远近是不是我们这个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呢？胡先生，
欧洲是美中必争之地这种说法不是伪命题，是个真命题。我们就谈欧盟，如果把欧盟当成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体量非常庞大，在世界上也数一数二。另外和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大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在高科技和制造业方面都拥有很强很雄厚的实力。而美国现在要应对那个崛起的这个共产中国，关键就是要建立起新的民主同盟，而要建立新的民主同盟，关键就是要让欧洲、让欧盟成为自己的盟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能不能成功的让欧洲、让欧盟成为自己对抗中国的盟友，那么关系到美国整个这个战略计划能不能成功。 那么谈到欧洲和美国和中国的亲疏远近呢，那当然可以说几乎在各个方面欧洲都和美国更亲近，和中国呢比较疏远，这里有历史上的原因，另外还有制度上价值观上的一致性，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如果说欧洲要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个盟友，和美国联手共同对抗应对中国，那么就这点而言呢，欧洲和美国还不够近，和中国呢还不够远，也就是说，虽然欧洲现在也已经在去年欧盟就已经把中国定位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但是它还是比较强调多元化，强调这个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合作，因此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这次你看在7月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后访问西欧和访问中欧，目的呢就是为了打造这个新的民主同盟，而这次中共的外长这个王毅和杨洁篪先后来访问欧洲呢，目的也在于阻止这种新的民主同盟的这种建立，那么应该说他这次这个中共这次外交活动是很不成功，他不但没有那个造成他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相当大的这个反效果，当然到目前为止呢，你要说欧洲它就已经变成了美国的这个同盟，那还这个未知，为时过早，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和美国他所期待的还是有距离的。
好的，那么小林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刚才胡先生也讲到了，其实欧美之间关系其实还不够近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不可以说呢，这些关系呢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济的关系，一个利益上啊，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毕竟欧洲也有这个多元化的价值观啊。那么总体来讲，我们看到从杨洁篪在这个希腊和在西班牙的他的说法，在希腊呢是他说我们中国会帮你这个把比雷埃夫斯港的建成全球的第一大港口。那么在西班牙也说中国要进口你更多的这个农产品，比方说西班牙农产品，像是这个橄榄油、葡萄酒还有这个肉类，在中国是非常的受欢迎。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符合说我们讲的这个关键还是？这个利益在中起到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用利益来拉关系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呢，小明先生。
应该说确实是这样的，中共和欧洲之间基本上是利益交换。我们知道欧盟连续15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呢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那么双方又是互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所以说从经济上，中国和欧盟的这种彼此的融合非常厉害。但是就是说，也特别现在中共为什么这么看重欧盟呢？关键在于中美关系在急剧的恶化，所以这个时候欧洲的重要性就越来越突出。但这里边有一个大前提，也就是说，现在中共和欧盟这种交往，彼此都在装作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彼此呢都假装对方是个一般的国家，是个正常的国家。其实欧盟应该知道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点我想欧盟不会不知道，但是他假装中共是一个正常的统治下的中国是个正常的国家。所以在政治上双方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因为冲突也很有限，毕竟双方相隔得很远，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中共跟欧盟的冲突并不大，所以这个时候彼此还能够装得下去。但是呢最近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香港议题、新疆的议题，欧盟也在一些场合质疑中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和美国的这个立场上有相近的地方，这当然和美国的这种外交的努力有关系，当然这里边最终也牵扯到了欧盟它自身的一些利益问题。比方说像英国，它原来在欧盟里边，现在不在欧盟，但是它毕竟是欧洲的重要国家，这么香港议题对英国的冲击应该说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欧盟跟中共的关系确实在发生一些重大的改变，所以中共对此非常焦急，非常焦虑，那么试图通过一些利益来拉住欧洲。中共当然非常担心，就像刚才胡先生谈到的，那么欧洲如果和美国完全站在一起来共同对付中共，那对中共来讲 确实属于灭顶之灾。谢谢。
嗯，好的。那么胡平先生，我想问你，就是王毅这次出访呢，他作为外长出访是新冠疫情之后的第一次的这个中国外长出访，那么为什么选中欧洲这五个国家呢？何先生。
这五个国家，第一个是意大利，因为今年本来就是意大利和中国建交50周年，在西方这发达国家中呢，意大利是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它也是七大工业集团中第一个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所以被称为一带一路在欧洲的桥头堡。这次新冠疫情，意大利也是最早的受害国，那也是和中国在防疫抗疫方面有比较多合作的这么一个国家。那相比之下呢，可以说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工业大国，意大利可以说是欧盟中从中共角度看起来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在他上的下功夫啊。那么荷兰当然也是很早就承认中国的这个西方国家之一，他在高科技方面也有一个也有很强的这个实力啊。那么至于挪威呢，自从这个2010年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把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刘晓波，那么中国方面就采取制裁，这个两国关系就一度恶化。那近些年来呢略有好转，这次来呢当然也是除了一些这个经济贸易方面的协定之外呢，另外也是鉴于现在有不少这个就是关于要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香港人的这种呼声非常高，所以王毅此行呢大概也是很担心会出现这种事情，所以先去打个招呼也有这么个意思啊。那法国当然不用说了，法国是作为西方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也是和中国最早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这么一个大国，他当然是必须要去的。德国当然它是现在可以说是欧盟中间最重要的国家，而且今年正好又是轮值的主席国。所以你看，就看《纽约时报》的那个弗雷德曼前段时间也讲嘛，说上一次冷战，美苏之间冷战，那就是在柏林打响，并且决分出胜负的。这次新冷战也将会在柏林打响和分出胜负。那他意思无非就是强调德国的重要性啊。如果谁争取到了德国啊，那么谁就能够打赢这场战争，这场抗争。所以这个德国的重要性，那就是自然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杨洁篪访问西班牙没有掀起太大的这个波澜啊，但是呢，王毅就不一样了，可以说是高潮迭起。那么我想请您评论一下，就是王毅怎么评论他，看他在这个五国他所受到的这个待遇。
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四处碰壁。那么王毅这次访问这个几个国家，他们受到待遇非常冷淡。除了法国稍微好一点之外，在其他国家，比方说在意大利的总统就没有见意大利的就是说这个里边应该说这是一种外交上的故意的冷遇，这个和休假什么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关键的原因。那么这里边的情况最关键的就是说王毅本身这次访问他的大的环境啊，或者说大的背景本身很不妙，当然也和他个人的这种表现非常恶劣的表现有直接关系。那么最近就是欧洲国家比较关心的几个大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在这些事情上他们和中共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可以说是话不投机。对于欧洲来讲，这个人权议题它涉及到了一个普世价值，所以这是他们共同珍惜的一个价值，这和没有是无国界的，超越国界的。而中共呢却把它看作成什么干涉内政，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完全是鸡同鸭讲，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中共有共同语言来进行交流。所以呢，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欧洲国家对中共的这个政策的力度非常有限，就是说他们空谈的时候多，真正把它落到实处的时候并不多，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呢，他们目前对中共的态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正好王毅去这个国家访问的时候，刚好赶上了捷克共和国的议长去访问台湾这个话题，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就是说让中共很这件事情让中共很不痛快。 王毅公开威胁捷克议长，威胁捷克，所以这个时候呢，引起了欧盟国家的这种比较强烈的反弹。德国的外长当众就批评王毅啊，这种威胁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时候，让王毅非常非常的尴尬。我们都能看到王毅那种哭丧着脸在解释这种话题的时候那种狼狈样子啊，狼狈样子。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从整体上，欧盟、欧洲国家跟中共的关系在发生变化。那么具体的细节上，就是王毅这种战狼外交的风格越来越讨人让人讨厌，越来越不受欢迎。所以这个时候这两点促成了他这次访问的这种非常的失败。刚才胡先生谈到了，他不但没有起到好效果，反而让欧盟国家对中共更加反感，让欧盟从一个分裂状态开始变得团结起来对付中共，这是一个问题。再一点就是王毅访问欧洲，实际上他拿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到欧洲去无非是些老生常谈啊，说一些很空洞的许诺。刚才啊，那个就是杨洁篪到西班牙提出来要买什么农产品，买葡萄酒啊，买橄榄油，买猪肉，买肉。那么王毅到欧洲去，他实际上很难拿出什么特别明确的东西来。中共给欧洲国家的许多承诺都没有兑现，欧洲呢已经出现了这种，这叫什么？承诺疲劳，就对中共的一种承诺已经感到疲劳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欧洲的产品，因为中国的承诺没有落实，所以欧洲很多产品不能够顺利的进入中国市场，这个欧洲国家也很反感。所以欧洲国家跟中共的关系，它基础就建立在交易之上，建立在利益之上。但是呢，欧洲国家并不能够真正得到他想得到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未来欧洲也会跟中共在利益上本身也会发生纷争。谢谢。
嗯，看起来这个是好像在所难免的啊。那么胡先生，我想问你，就顺着刚才谈的这个台湾问题，就是说这个捷克的众院议长的率领90人的这个团队访问台湾，这本来的确在这个外交事务上也算是一个大的事情，尽管呢他并不代表捷克政府，他是议会啊，但是呢经过这个王毅先生的炒作之后呢，使得这个事情所产生的这个效果呢，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某种程度的这个登峰造极的这个地步。那么在台湾方面的这个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呢这其实是台湾他走向国际这个提高自己的地位的一个契机。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作为北京政府来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说是他走向这个让自己走向失乐园的一个又往前进了一步呢？胡先生，
当然可以这么说啊。这次因为捷克引起的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给整个王毅的这次欧洲之行，就打上了一层很厚厚的这么一个色彩，那就显然是一场很失败、很丢脸的这么一场外交之行。嗯，尤其是你本来也是啊，你王毅是在和德国外长的记者会上啊批评这个捷克，那么德国外长人家作为东道主啊，而且作为这个欧盟的这个现在是轮值主席国啊，他怎么能够不在当场做出反应呢？所以当场就进行了反驳，这就让弄得王毅就非常的尴尬。而且由这件事情呢，而且其他的欧盟国家也纷纷表态。嗯，那么对这件事情，我们也注意到呢，捷克他们的一些领导人，他们也谈到，因为中国无非是说，捷克的做法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啊。但是呢，捷克的他有个很好的解释，说我们对中国原则有我们自己的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啊。这就意味着呢，那么从捷克这句话可以表明，很可能其他的西方国家、民主国家，他们也会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有自己的和现在目前北京官方所坚持的那种一个中国不一样的一种理解。那么这就很可能打破目前这个台湾在国际上被封杀这么一种困局，而且会影响了整个形势的大的形势的这个国际这个政治格局的改变。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本来这个捷克的访问这个事情，如果不是王毅在和德国外长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这个问题的话，还不会吵这么大。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王毅在整个这次欧洲之行是最糟糕的一个表现。 如果我们考虑到很多外交，外交很多事儿其实就是做给大家看的啊，也就是面子上的事儿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你这么一个当场丢脸的事儿，那确实我想，中国方面的尴尬，和恼火，那是那个不难想见的。
嗯哼，这可以说是这个一大败笔。那么接下来，小明，我想问，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这个两位高官到欧洲访问，其实没有拿出什么新的东西，无非是我可以多卖你的东西等等诸如此类啊，物质上的利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中共呢，在这件事情上定义，就是说呢，他们的出访是为了重塑中国的这个形象，重新定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地位啊。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呢，实际上当你认识到自己需要重塑某某东西，重新做某件事，就说明承认自己在过去做的是不对不好的。就像一个人说我要去整容，肯定就是承认我自己长得不够好看的，我需要整得更好看一些。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中共呢，他如果是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好，他希望能够完善的话，他有没有突破自己的这个思维思想格局，有一个全新的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呢？还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其实都是没有新意的？
我觉得您高估了中共了。中共他不会认为自己有错误的，他更不会想如何去做得更好。他现在，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中共这个宣传机构对这个重塑国际舞台形象这个概念的说法呢，相对比较空泛。以我个人的观察呢，这个所谓的重塑中国形象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广义上的，那么这个中国重塑形象它是什么意思？它是认为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随着中国走进了国际舞台中心，所以要重塑形象。因为过去中国没有崛起，过去中国没有走进世界舞台中心，这是他们认为需要重塑的地方，并不是因为他过去做错，而是因为他过去实力不够，过去他不够强，不够厉害，他现在觉得他厉害了，所以他要重塑形象，要确立他的所谓的大国风范，是这个原因啊。他现在要什么？要扮演在世界舞台扮演中心角色，要主导国际秩序。这个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什么习近平上台后的所谓大国外交，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这个是和这个相呼应的。那么中共的表现呢，或者说中共的这个表达，我们更多的可以从中共所吹嘘的所谓的这种习近平外交思想，可以集中体现在这儿，就是说所谓的重塑中国形象的这种他理念上，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所以这是他们的，我个人理解，这是他们重塑外交形象的这么一个观念，而不是说他们认为自己啊过去哪儿做的不够了，中共还没这么理性。还没这么对国际大事这么明白。再一个，还有一层狭义上的概念，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我把他们看的，就是说，还认为稍微的，他们还现实一点的问题就在于，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对欧洲国家造成了重大的伤害，比方说这几个跟中国贸易比较关系密切的国家，受伤也受最大的，比方说意大利，比方说德国啊，这些国家受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给他们冲击非常非常大，同时也对中国的形象构成了很大的这种伤害。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次去访问正好是疫情结束之后啊，就是说或者疫情平下来之后，他们去访问是从这个角度去修复或者说重塑中国的形象。我个人理解有这么两层意思，也就是一个是广义上的这个重塑中国外交形象，中国形象，第二个就是狭义上的短时间内的近期的事情，也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损失啊，他们认为然后去修补，这是我的理解，谢谢。
嗯，好，谢谢你。那么胡先生，我想问你，那么人民日报说呢，这次他们的访问呢是为了拉近跟欧洲各国的这个距离，那么尤其呢是加强在像是在气候呀、网络安全和反恐方面的这个合作。那么从他提到的这几点来说呢，是不是北京政府其实是在这个避实就虚呢，吴先生？
但至少是避重就轻，他就以一种局部的在不重要的问题上有的有限进展来掩盖整体性的这个严重的失败。嗯，因为你通过这次外交，欧洲之行，中共非但没有阻止住 像美国他们力图建立新的民主同盟的努力，反而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它让更多的欧洲人把中国视为一个竞战略的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对手，而对中国的而且进一步主张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欧洲本身呢也变得比以前更加团结，就包括他们所谈到的所谓网络安全上问题上，那都没，其实都是没有任何进展。相反的，我们看到有这个被访的这几个国家，他们基本上都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有很大的批评，或者是至少也是一种保留的态度。所以整个来看，这次外交是一场非常失败的外交，这一点是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嗯哼，好，谢谢你。那么小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呢，是访问了中欧四国，包括这个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啊，那么呢，就是说他其中提到的一句话呢，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呢，在某种方面来讲，要对付中共呢，其实比冷战时期更加的困难。他为什么这么讲？
应该说，冷战时期双方的阵线都非常的分明，而现在则完全不同。中共和当年苏联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共和西方的经济高度融合，中共对西方的渗透非常非常严重，导致很多国家在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在倾向于中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中共的目前的经济实力更是远远超过苏联，这让西方很多国家以往对付苏联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也就是它的经济手段，很难发挥作用。比方说对付苏联的一些政策，经济封锁、遏制政策、封锁政策、遏制政策，对中共当局你就很难起作用。所以从国家竞争的这个角度来看，这非常危险。中共当局一直可以通过和西方的贸易、科技交流获得提升，那这时候他在不断的壮大他的实力，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出现像这种苏联自己垮台这种局面，那这样就对西方长期下来会对西方的安全构成威胁。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或者整个西方世界很难通过冷战来遏制中共。在这个角度上我可以讲，也就是说只有热战才能解决中共问题。谢谢。
好，谢谢您。那么胡先生，我想问你，就是有分析说呢，其实这个欧洲呢，面对北京政府和这个美国方面呢，他没有做好这个选择选边站的这么一个准备工作，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呢？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确实在这方面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这一来是有经济利益这个纠缠不清，很难做到这个做出决断。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一些欧洲的人呢，对自己的是不够自信，认为这个作为一个虽然一个专制的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势不可挡，那么而且又对中国会走向自由民主呢又不抱任何期望，因此他们最后结论当然就是和怎么样要和中国今后怎么样和平共处，在和平共处的同时呢，注意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比较消极。那么是。而但是我们看到，在通过这次事件之后呢，欧洲人在这方面的这个认知还是有了相当大的进展。那么因此从未来的前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嗯，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胡平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嘉宾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